我今天要继续读出埃及记32章。上一次我们已经交通到32章的一部分。32章是告诉我们，摩西因为到神那里去，有40天在西乃山上，以色列人在山下，他们就开始做偶像了。那么32章第1节，北新见摩西食言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遭了什么事。在原文里面没有像字，就是做神啊，要给他们做一个神来领路。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是着重在眼见，一定要看见有一个神摆在他的面前。因为他们做的这件事情就违背了10条诫的前面的3条，都违背了做这个神。而且第5节，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出坛，请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就是他们把节气也改变了，节气也改变了。所以那么一个基督徒的团体，当他们中间一出现偶像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另外他们也筑坛了啊，就是说侍奉也变了，日期也变了。并且他们也在这个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那么好像他们做的都是叫做宗教的方法去做，但是实际上是已经变了。那么所以在以色列人啊，他们就说这个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好像他们并没有把神变了，只是做了一个像啊，他们好像是还是拜的是这一位神，把神的像变了。但是除了这一点，我们就看见他的侍奉也变了，他的节气也变了，实际上全部都变了。那么什么叫做偶像呢？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除了神以外还有第2个是我们敬拜的，那个就叫偶像。中文就把它翻成偶，偶的意思就是第2个，还有第2个我们敬拜的。那么第2个我们能够敬拜的，那个就是另外一个神了。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除了神以外还有人事物，人事物。除了神以外，我们要高举一个人，这个人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所除了在基督徒团体里面的人，我们可以把他当成偶像来拜以外，那么我们在神以外还有其他所爱的人，也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这是人这一方面。事有很多事情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甚至于侍奉神的事情都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因为我们可以去做那个事，把那个事拿来代替神了。所以在侍奉神的事情上，我们说不错，应该侍奉神。但是侍奉神的事情上，如果我们只着重这一个，而把神丢掉了，只是做这个事，那么这个事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 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主耶稣在那里说，凡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只有一条，就是要遵行神父旨意的。那么那里头就举到有恩赐的人，有人是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但是他把这些的异能这些的恩赐已经超过了神了，因为他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这就可以变成他的偶像。第三个就是人事物，有许多的东西也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钱财可以变成一个人的偶像，那么地位可以变成人的偶像，学位也可以变成人的偶像，人事物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偶像就是说，还有第二个，我们可以把它当成神来敬拜的，或者在我们里头占据了神的地位的，这个就是偶像。那么这个今天的三十二章，这个偶像是谁做的，怎么出来的呢？这个是亚人做的，百姓不会自己去做偶像，只有宗教领袖可以造偶像，这是在团体里面来讲。所以因此在一个团体里面带领的这些领袖很容易在神以外造出一个偶像来，而把这些弟兄姊妹都带来走这一条道路，这就是宗教领袖他们所造的这个偶像。那亚人就是一个宗教领袖，他就造了这个偶像。那么我们怎么来区别一个宗教领袖是不是造了一个偶像在我们的面前要我们去跟随呢？那就要看他所做的这一件事情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因为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根据，有没有圣经的根据，这是第一个。因为神所有的启示都在圣经里头，如果在圣经里头它是根据圣经的，那就一定我们要把它找到是根据什么，哪一段圣经来说，这是这一点就很重要啊，就是有没有人圣经的根据。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看这一个宗教的领袖他的生活，他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清洁的人，是一个圣洁的生活的人，他的言行是不是一致，是不是他说的话和他的行为不是一致，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衡量。特别对于一个宗教领袖衡量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钱财，就是钱财。如果一个人他的钱财在他的身上是不清楚的，钱财可以变成一个宗教领袖的偶像，他自己就有偶像。因此我们第二方面就要看他的生活是怎样一个生活，第三个我们要看他的果子。这个宗教领袖他带领我们的路最后的果子是什么果子，他是把人带到他的面前呢，还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最重要。哥罗西书第一章是告诉我们，保罗是说要在基督里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最重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引到他自己的面前。所以一个真正一个侍奉神的人，他自己没有把自己摆在一个高的位置上，而是一个谦卑的位置。所以我算不得什么。我们记得约瑟他那个解梦， 他给法老解梦的时候，法老就称赞他，他说解梦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的。他把神举起来，没有打他自己举起来。而且这个宗教领袖他自己不能够把他的经历，个人的经历拿来当做普遍的一个规律，要弟兄姊妹去跟他走。那么我就接触过有的宗教领袖就在那里讲，问弟兄姊妹你得救没有得救，他说我得救了。你得救的时候认罪没有认罪，他说我也认了。你认了几天，他说我不记得认了几天。认罪你哭没有哭，他说我没有哭。那倒不行，那就没有得救。他说因为我得救是认了三天的罪，哭了三天我是得救了，那么你现在没有哭三天，你也没有认三天，你不算。就是用他个人的经历来衡量，这是有问题的。所以一个真正神所侍奉神的仆人，一个真正的他不把他自己的经历当作一个原则来教导别人，你必须像我这样做，那是不对的。所以你必须按手你就要倒下去，不倒下去就不行。我们像这一些的话都是人自己的一个看法，我们就要看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所以有很多有些弟兄姊妹他们也是带领别人读圣经的，有的问题我们就在电话里啊，有的时候见面我们就一起讨论，就是这一节圣经应该怎么解释，那节圣经怎么能够按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我想这一个就是一个原则。当然我们尽力的要把圣经读好，而且要读准，就是希望我们不能走偏。所以对于宗教领袖他们是最容易制造偶像的，因为弟兄姊妹都不清楚啊，圣经也不熟啊，他怎么讲他怎么用圣经你就跟着他怎么做了。好，那么这一个路怎么办呢？现在有许多的问题都存在的啊，都存在的。究竟我们按照圣经应该怎么做啊？许多不是生活上只有一点的问题，许多的问题，而且我们敬拜侍奉神里头有许多的问题。你比方像这一个三十二章，这里面明明就看见他们错了啊！他们不但在那里第六节不但是侍奉神的时候要玩耍，玩耍上一次我们讲的是嬉笑，而且十九节我们看见还跳舞，在牛犊的面前跳舞啊！这一些就是把许多人看为人的东西都带到我们的侍奉里头来，侍奉里头来。所以我就也参加过一次的聚会，有的弟兄姊妹就提出来，他说我们聚会以后一定要面对面握手，弟兄姊妹必须要握手，不握手就没有爱啊！弟兄姊妹就要握手，你好我好要问一下，这就成了一个规定了。还有我也参加这个聚会，就是说聚会以前那个唱诗就一定要用吉他尤克里里，用各种的乐器，什么新疆的那种手鼓啊，大家一定要来弹，要来弹要来唱要来跳啊，要不然就不是敬拜神。他们就引用了大卫，旧约的大卫，大卫不是在神的面前那边跳舞吗？那是旧约，那个不是新约啊。而且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的聚会的根据，唯一的根据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啊，那里就说得很清楚我们应该怎么聚会。那里既有诗歌，但是有诗歌没有跳舞没有娱乐，那里没有，那里是从灵里面敬拜，而且是圣灵在管理那个聚会。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千万在我们的聚会里面要根据圣经，而不是根据人的看法人的做法，或者我们去学那一种的做法，学那种做法。好的，这个是三十二章偶像是怎么出来的， 是宗教领袖造出来的。怎么来处理这个偶像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的65页，处理宗教领袖所造的偶像，第一个就是要用火把它焚烧。用火把它焚烧，火的焚烧就是审判，火的焚烧就是审判，就是不是。只有火一烧了以后，这个偶像就不再有光荣了，不再有荣耀了。火一烧，你像那个金牛犊一烧以后，就不成牛犊了，就是云成一团去了。啊，所以他模样也没有了，偶像没有这个模样。第二个就是要把它磨成粉，用作偶像的材料不能再用来侍奉神。本来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们的金是应该献给神的，金是应该献给神的，献给神做什么呢？来为着会抹用。但是现在他们做了偶像了，是不是再把这个偶像的东西拿出来再为做会抹呢？神不用了，所以要把它磨成粉。而且这个粉很稀奇，它是可以撒在水面上的，就说明它一定磨得很细。我们知道金如果到了水里面一定沉底的，它就是在水面，你看撒在水面。最后这一个要给以色列人喝，让他们吃下去，那就是吃自己的后果了，让他们吃下去。然后这个偶像在他们吃下去以后，就变成了污秽的东西了，排出去了，也就是把这一个东西把它污秽了，偶像要把它污秽，不能作为敬拜，要成为污秽。从这以后，这一个金牛犊的一切都没有了，没有了，光泽没有了，形象没有了，已经变成粉了，而且以色列人已经把它吃下去了。这是神对偶像的审判，和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烧掉磨成粉是对偶像的审判，喝下去是对以色列人的审判。要以色列人要有一个精灵，偶像人自己造了一个偶像，最后偶像是要你自己受苦，是自食其果，那个苦要自己吃的。然后对于拜偶像的人，神还有审判，那就是26节。我现在从25节开始读。摩西见百姓犯事，亚人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就站在云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人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云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人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又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25节的犯事这一个字，和亚人纵容他们那个纵容那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原文的意思就是uncover， 没有遮盖的。北心犯事就是北心在神的面前没有约束，没有遮盖。亚人纵容他们，就是亚人这个宗教领袖也是没有遮盖的，在神的面前没有父神的权柄，没有替神的话， 也在那里放松自己。所以在仇敌中间被击刺，我想这个仇敌是指的撒旦。因此摩西就呼召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这个是明明的呼召得胜者，就是希望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一批人肯站出来审判拜偶像的这些人，谁愿意站出来都可以。所以我们就看见利未的子孙都到他们那里聚集。利未这个支派，摩西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说他是一个支派，这些利未人就出来了，和他们一起聚集，到他们那里聚集。然后摩西二十七节告诉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云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平平舌。这就是审判，杀就是审判，把那些拜偶像在拜偶像的人中间要进行审判。我想这些人很可能就是三十二章那些带头的人。带头说什么呢？就说摩西啊，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什么事情了，你来为我们做一个神啊，这种人。那我们就看见别的支派没有人起来，就是利未支派听了神的话起来审判。因此我们就从这里就知道，从那个时候起是就拣选利未支派在会幕里面来侍奉神，拣选他们，也拣选利未人他们做祭司啊，是从这里开始。因为他们肯审判，审判什么人呢？他审判自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就是肉体的关系，肉体的儿子和弟兄是肉体的关系啊，就是三二十九节，肉体的关系。什么叫做得胜者？得胜者就是愿意也肯对付我的肉体的，这个是得胜者。他们起来对付自己的肉体，所以那一天杀了又有三千。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摩西按照神的旨意呼召了一批得胜者，这个利未人他们就起来审判这一件事情。因为审判这件事情，所以就把这一个恶从以色列人中间除去了，要以色列人从此引以为戒。这个就是审判拜偶像的人。那么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今天在教会的里面，神仍然在那里呼召一批得胜者。在基督徒的团体里头，神仍然在呼召一批得胜者。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有七封书信，这七封书信里头每一封书信的最后都呼召得胜者。那就是这些得胜者肯起来把神不喜悦的东西从教会里面出去，从基督徒团体里面出去。那么这里啊，我们可以读一点点，好不好？我们请读启示录的第二章第四节，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第七节， 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果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这是对第一节是对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的话。以弗所教会的难处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最好的爱心，第一的爱，那就是神的爱。在一个基督徒团体里头，已经没有神的爱了，他还可以做工啊，他一样的可以传福音啊，但是没有那个爱，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要悔改，从哪里坠落的要悔改。所以这里就呼召了一批得胜者，就是第七节，得胜的要把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那也是说，在这一个基督徒的团体里面，没有神的爱，已经失去爱了，弟兄姊妹没有，中间没有爱了。虽然他还是一个团体，虽然他有挂的牌子是教会，但是实际上里头没有爱，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要悔改。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悔改，那是得胜者就悔改。如果不悔改，就把灯台拿去，灯台是代表教会，就是神已经不承认你，只能成为一个宗教团体，但是你神不承认你是教会。所以对于得胜的，下面就讲了神诺言中生命树的果子，爱是从生命来的，没有生命怎么有爱？那就是说以弗所这个教会的使者需要到生命里头去，只有在生命里头才有爱。所以教会的侍奉是根据生命，不是根据所有外面的仪式，不是根据办法，不是根据组织，一切都不根据，乃是根据生命。大家这里有七封书信，每一封书信上都提到得胜者啊，都提到得胜者。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啊，在出埃及记32章里面，神也是呼召得胜者，得胜者是自愿的，是受圣灵感动的，愿意来跟随神，愿意起来对付基督徒团体里面那个错误的东西，愿意起来，愿意跟随神。因此今天神在教会里面要做的工作，就是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要洗干净。那么请我们读以弗所书，5章，26节，以弗所书5章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今天教会并不圣洁，教会并不干净。今天的目的乃是要洗，这圣灵的工作。洗是借着水，水是指着生命，因为圣经里讲生命的水是要用生命和道，道这一个字是神的话，而且这个话字是及时的话，就是神现在说的话。神今天在教会里面是要借一种丰盛的生命和他的话来把教会洗干净，要成为圣洁。所以今天没有一个基督徒团体可以说我就很圣洁了，我就干净了，我就完全了，没有这样的。如果这样就不需要洗了，今天就是要洗。所以今天在基督徒团体里面，不是要做分裂的工作，乃是要做洗的工作。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就是洗，把神的话用来洗，就看看我身上有什么不干净的，团体里面有什么不干净要洗。我们不能够把团体里面那个不干净的东西，应该洗的东西把它盖起来，盖起来是没有用的，因为有一天盖起来灯塔就拿走了，是不承认的。所以今天就是要让它 expose， 而且要把它洗。那么很有可能你要去洗， 你提出来要洗，他不能接受，那怎么办？他可以把你赶走。那么我们举个例来讲，英国的国教是圣公会，或者要叫他长老会，是英国的国教。他们大概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时候，有一批圣公会里面的基督徒，在英国的，对于圣公会里面许多的做法，他们认为不符合圣经，怎么办？他们就自己提出来要求他们改变，但是圣公会不拒绝，因为那个时候圣公会和皇帝啊，和英国的皇帝政教是联合起来的，所以他们就受到迫害了，受到政治的迫害。那么这一堆基督徒怎么办？他们就自己聚会，但是聚会以后他可以抓你啊，不许你自己聚会啊，跟着圣经聚会。所以他们就逃，往哪里逃？往美洲逃，就逃到北美来了，逃到美洲来了。这个就是清教徒，他们就称它叫清教徒。所以美洲或者北美的开始大概是17世纪的初，就是一堆清教徒从英国逃到美洲来，然后在美洲他们就在一个非常艰苦的环境里面，要和野兽相斗，要和环境相斗，自己开荒，自己种植，然后得来了，那一年丰收了，所以就有一个感恩节出来了。感恩节的开始还不是只是说神祝福我们，我们有丰收，感恩节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感谢神使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能够侍奉你，能够活下来。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批清教徒的后代，就是美国人，我想也包括加拿大的祖先有一部分，那么都今天都蒙神的祝福。你看在这里的信仰是自由的，而且美国你看见现在在整个的世界上它是举足轻重的，政治经济它都要在那里做领导。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的目的是要洗，如果不能洗怎么办呢？神的目的不是要分裂，那是要洗。如果不能洗，那就有一批清心祷告主的人，他们就要自己聚会。那么这一个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22节，不是提摩太后书的二章22节，提摩太后书二章22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义的仁爱、和平。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去寻找清心祷告主的人，为什么要去寻找清心祷告主的人？因为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五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所知道的，就是那个时候人都偏向荒谬的言语，一些错误的教训，所以保罗就告诉提摩太，你去寻找那个清心祷告主的人。历代以来神都是保留了一批清心祷告主的人。我们知道在旧约，在亚哈作王的时代，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以利亚有一天站在神的面前，他向神说，耶洗别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在神面前只剩下我一个人，好像很孤单，但是神却告诉他，神在以色列中间保守了7000个人，是没有向巴黎去弃，总有一批清心祷告主的人，他们愿意在一起追求，一起追求。所以今天在出埃及记第32章里头，大多数的以色列人都堕落了，拜偶像，但是却有一个支派利未人，他们愿意起来审判这一个错的事情，审判，因此他们在这个审判里面，他们成了得胜者。 今后他们就是成为祭司的体系，在以色列人中间。现在我们读第三十节，到了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的三十节，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到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原文没有一个像字。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人做了有毒。”这里摩西看见以色列人犯了大的罪，所以摩西就到神那里去求神赦免他们。这个是一个代祷，这是代祷。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主耶稣今天坐在神的右边，就是为我们代祷。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所以摩西是为以色列人在这里代祷，求神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所以他在神面前承认说，犯了大的罪，不是一个小的罪，为自己做了一个金的。三十二节是求神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涂抹他的名，我想这个就是摩西爱以色列人爱到一个程度，就是宁肯自己在神的面前被丢弃，也不愿意丢弃以色列的民，以色列人。我想我们记得，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那么请我们读一点罗马书。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因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说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唯我弟兄，我骨肉至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是从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保罗为着他骨肉至亲，林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这个和摩西的感觉是一样的。摩西就是说，求你赦免他们，我愿意把我的名从你的册上抹去，但是你一定要救他们。这个也是主耶稣舍命流血的爱，他愿意把他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着赎我们的罪，为着这一份爱，他牺牲他自己，他舍去他的命。所以我们看见摩西这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对以色列人是蛮有爱，而且他可以不顾自己，他可以不顾自己。我们再读三十二章的第十节， 你且忧作我，就是以出埃及记，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你看神对摩以色列人发烈怒的时候是怎么讲啊？就好像以色列人不要了，摩西啊，你的后裔来了，我选选你的后裔。摩西不能这样做，摩西很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知道摩西活了120岁，前面40年他是在埃及的皇宫里度过的。他爱以色列人爱到一个地步，第一次就打死一个埃及人，看见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就把他打死了。第二天又看见两个以色列人在打，去争，他去劝两个人，你们是弟兄，你们为什么打？这个就给我们看见摩西知道他是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爱他们。但是他开始前40年是用肉体去帮助他们，后来的第二个40年神让他在旷野放羊，他学功课，不凭肉体去爱以色列人，而是在那里学习怎么来爱羊。这是第二个40年。到第三个40年，他80岁了，他才出去见法老。在这里他学了功课，他知道神的目的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给领出来，要领到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之地。所以他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要把以色列人消灭了，而是要拯救他们。以色列人现在犯了罪了，不能够因为他们犯了这一个罪，那么摩西的后代就代替他们，他觉得他不能这样做。所以今天32章的第11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应许的这全地我必给你的后裔，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这里我们看见摩西是很会祷告的，很会摸着神的心意祷告。你看第一个他向神祷告是说，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怒？这个百姓你用了大力和大能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呀、啊，你不是用了一个小的力量啊，你是用了这么大的力量，花了这么大的代价，等了这么多年。但摩西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已经是400年了啊，从雅各进入埃及到这个时候已经有400年在埃及地，这么久的时间你都容忍他们，他们在埃及犯罪你也容忍他们，现在你要我把他们带出来，就在旷野你就把他们消灭了吗？杀了吗？他求神，神啊，求你要纪念，这是你做了很多功在他们的身上。我们今天为人代祷的时候啊，要注意啊，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神啊，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你是拯救他的，他是得救的，他有你的生命，你花了这么多的力量拯救他，这么多年你在那里拯救他带领他，所以呢，你就让他这么就过去了吗？你就不管他了吗？你看摩西这个祷告，这个祷告很容易摸到神的心啊。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如果我们的祷告连你自己都不能感动，你要去感动神的心那是不可能的。首先我们自己觉得这个祷告是从我心里面祷告出来的，是我倾心吐意的祷告啊，我的心就是这样想神啊，这是摩西把他的心倾倒在神的面前。12节，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来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叫他们从地上除灭？这里就告诉我们， 神把以色列领出来，是从仇敌的手里把他们领出来。神啊，如果你现在不拯救他们，不赦免他们，仇敌怎么想？哦，原来你拯救他们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到西奈山那个旷野去把他们杀掉。你不在埃及杀他们，你到那里去杀他们，你这意思是什么？你的爱在哪里啊？他这里就说到，所以下面就讲，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请我们注意一个后悔这两个字，很多就是烫的意思 hot， 很热，非常热，神这个怒气来是热得不得了。后悔这一个字很稀奇，它是 warm 的意思， warm 温和了，温和。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怜悯的意思，那么意思说求你不发你的烈怒，就是神啊，你不要那么热了，你温和一点吧，啊，warm 一点吧。所以这个意思就是求神把他那个怒气 warm 一点，不是后悔啊，这个字绝对不是后悔的意思。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怜悯的意思，求你很怜悯他们啊，可怜一下他们，不将祸与你的百姓。好，这里我想两个理由，他在神面前祷告。第一个是以色列人是神你从埃及地把他们领出来的，有那么大的力量能力把他领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仇敌怎么看这件事情？仇敌可能要在那里讥笑讥刺，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就是第十三节，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以称作自己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这个是抓住神的约，神立了一个约，像亚伯拉罕、以撒，这里不称他叫雅各，称他叫以色列了，因为雅各是他属肉体的名字，以色列是他属灵的名字。就是抓住神的约了，约是什么意思？神定约的目的就是神用约来把自己捆起来了，神约束他自己了，神不敢违背他自己的约，因为他定了一个约。这个约是允许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像天上的星那样多，也应许这块地要赐给他们，迦南地要赐给他们，这是神的约，所以他就抓住神的约。今天我们基督徒祷告啊，要抓神的约，因为神定的约就是神所说的话，神不能够背负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懂得神的约，我们的祷告也会改变，我们的祷告也会有能力。我们不是只在那里求主啊，怜悯我，可怜我，你抓住月以后，你说神啊，这是你自己说的话，你是信实的、公义的，你不能够违背你自己的话啊！这一次祷告非常有力量，所以摩西从这个三个方面，一个是从以色列人那里祷告，一个是从敌人那方面来看，第三个是从神的月来看。所以十四节，于是耶和华后悔，本来是 hot， 现在变成 warm。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那么十五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 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摩西亚一听见北信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就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并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逐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这两块法板是神写的字，这两块板是神的工作，两面都有字。我们知道这两块板就是写了十条诫，每一块板上写了五条，一条是十条。摩西把这个板甩碎了，我们会觉得说，摩西为什么把神写的板甩碎了？摩西甩碎这个法板的意思，就表明以色列人已经把神的律法完全破坏没有了。因为我们在读第二十章的时候，十条诫，出埃及二十章告诉我们十条诫，以色列人当时怎么讲，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守，那么现在他们就已经把它破坏，十条诫在以色列人眼中已经没有了，所以摩西把它甩碎。摔碎的意思代表律法在以色列人的眼中不存在了。第二个就代表肉体不能够遵行律法，以色列人凭他们的肉体是不可能遵行律法。所以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凭他的肉体凭他的血气能守好律法，没有的。所以在这里也就告诉我们，律法是外天的，人守不好这个律法，所以这个两个律法把它甩碎了。好，现在呢我们再读三十二章的三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书的名。涂抹这一个字的意思是擦去的意思，擦掉，把它擦掉。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一个册不是生命册，不是生命册，是以色列人的册子啊，以色列人是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在以色列上，所以说神说把它擦去，擦去就是说承不承认你是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位，也就是说你虽然在肉体上你是以色列人的后代，但在神的面前，在神的拣选的里面是不承认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册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注意，因为今天很多人也应了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五节，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五节，启示录第三章第五节，凡得胜的比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承认他的名。请我们注意这一句啊，凡得胜的比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承认他的名。有人就引用了这一节圣经，因为第三章第一节是写给撒地教会的使者，是写给教会的，所以这样来看，要涂抹他的名，那么就是基督徒了。 一个基督徒的名字可以从生命册上涂抹，那他还得救吗？所以有人就解释这一节圣经，就是说基督徒的得救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这个解释是错误的，错误的。因为这一处说的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一个涂抹这一个字和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那个涂抹是两回事情。这个涂抹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用油来抹它，上面有一个就是油，用油来抹它啊，这个要去读原文编号的圣经就清楚了，是用油要抹它，油是代表圣灵，用膏来抹它，是这个字的意思，膏抹它。因此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五节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那个意思，如果你是一个得胜者，神会在生命册上用膏用油涂你的名字，叫涂你的名字，是这个意思，在膏来膏你的名字，来涂你的名字。如果你不得胜，神就不再用膏来油来膏你的名字，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意思说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你的名，意思就是说两个否定一个肯定，就是说神不会不告你的名，不会不告，那就是要告你的名了，因为你得胜了，不会在生命册上不告你的名了，那就是要告你的名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因为我们在讲得救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专门讲了这一节圣经啊，得救这个题目的专题的时候，就是我们根据圣经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人一次得救是永远的，不是是永远的，不能把这一节圣经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五节拿来解释成不对，不是永远得救啊，不是。现在我们又回到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三十四节，现在你去领这本信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面前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人做了牛犊。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三十四节神已经赦免了他们了，如果神没有赦免他们，神就不会告诉摩西说你领这本信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那就是赦免了他们，要领他们去。但是是谁领他们去呢？我的使者必在你面前引路，神要差遣他的使者带他们去。那么使者是谁呢？啊，这里是使者是谁呢？那我们要请读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节，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黑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这里已经告诉我们神的使者要和他们去，但是神的使者是谁呢？啊，这个是指主耶稣，没有降世的主耶稣说的，是三一神的第二位。 所以在大悲的翻译里面，我相信可能在 King James 的翻译里面，这个字都是用大写的 Angel， 是用大写的使者。而且这个使者是可以赦罪的，没有一个天使可以赦免人的罪，除了神以外，但是这个使者可以赦罪，所以他就不是一般的使者。好，我想这里我们就说到使者的问题，因为在33章我们还要说到使者的问题。但是关于追讨罪的问题，就是说还有这些人拜偶像的这些罪，神如果到了追讨的日子，神会去追讨。意思就是说那个罪还留在那个地方，你就摩西的代祷，那就是个人在神的面前应该对付的问题，应该认罪的问题了。好，我想这一个就是关于32章，我们差不多读了2次。那么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读一点33章第1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启示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要将埃及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远出迦南人、亚摩利人、黑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牛奶与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并灭绝你们，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遮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遮得干净。啊，这里告诉我们，神要摩西带他们到迦南地去，神也告诉他们，神的使者要在他们前面，要赶撵出这6族的人。看来神的目的还不是要消灭这6族的人，乃是撵出去，把这个地应许给他们。另外是因为告诉他们，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神不能和他们上去，不能和他们一同去，免得在路上把他们灭绝。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在圣洁的神和公义的神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得住，没有人站得住。但是神又是有爱的神，所以神的使者和他们一起去，啊，神是有爱的，神的使者和他们一起去。所以百姓听见这个凶信以后，他们也没有人佩戴装饰。装饰是什么意思呢？装饰就是打扮我自己吧，打扮我自己。一个人对自己很有信心的时候，一个人想美化自己的时候，他都应该有装饰的。在这个时候他觉得我不能美化我自己了，因为他觉得神会弃绝他了。而且以色列人的装饰很可能变成他们的偶像，很多人的装饰是变成自己的偶像。我知道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是一个老姊妹了，她的丈夫是一个船员，所以每一次丈夫一出远洋的时候，就要给她带几个钻石回来，这个是南非的，这个是什么地方的，都给他带回来。 他都把它记好写好，这是什么地方买的，这什么地方买的，这个有多重，好多克拉，这个又是多少钱，就装在一个袋子里头。那么今天出去是带这一克，明天出去是带那一克，你看他很重视这个装饰了，而且带出去的时候要别人看不见，他都要给别人看一下，对不对？所以要拿出来给你看一看，你看我这个，那么引起别人的注意，这个叫装饰。装饰是美化自己，打扮自己，就是在别人的面前要炫耀我自己，这个叫做装饰。装饰就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变成自己的偶像。但是这一个以色列人现在不敢有装饰，把装饰遮得干干净净，因为他们里面看见装饰是打扮我自己，是成为我的偶像，这个金牛犊就是这个装饰出来，所以他们就遮得干干净净。现在读第七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准着帐篷为会幕，在求耶和华的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只等他进了会幕。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的门前。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门口下拜。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那么这里是记载，如果会幕支搭起来，当然在现在会幕还没有支搭起来，还没有支搭起来。支搭起来以后，会幕不是在以色列人住的这个地方里头，不是在他们营的里头，而是离营很远。为什么要分别啊？一定要圣的和不圣洁的啊，熟的和不熟的，就是熟识的那个熟了，要把它分别出来。所以神的会幕要很远的，会幕又叫做帐幕。帐篷和会幕的名字不同，帐篷就是我们说的神启示的这个帐篷，有圣所有至圣所，这是帐篷。会幕就是会面的地方， meeting 就是和神会面的地方，所以叫做会幕。以色列人要到耶和华那里去，为什么问题？就要离开自己住的地方，到神的面前去问。所以每一天当摩西处理云到以色列人中间离开，要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看见摩西出去了，百姓都站起来，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等摩西一进了会幕。摩西一进了会幕，云柱就降下来，天上就有云柱降下来，离在会幕的门前。好，耶和华就跟摩西说话。所以众百姓一看见云柱一立下来以后，他们就自己在帐篷门口去下拜啊，向这个云柱下拜。那么只有一个少年人摩西，有的时候离开帐篷回到营里去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约书亚嫩的儿子，他仍然不离开会幕，就在那。这里说到耶和华和摩西说话是面对面的说话，好，面对面的说话。那么关于因为像朋友一样，那么下一次我们要讲这个朋友的意思，和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还有不同的意思，那个字不同的字。好，同时我们也要讲面对面的问题，因为下面是摩西要求要见神的面。好，我们下一次，因为内容比较多，我们下次再交通。好的，我们现在今天我们想交通到这里。前端能有没有什么要讲？
有一个问题，这个面对面说，原来前面你圣经里讲过，就是说人神不让摩西见他的面，是只能看到他的背，这个两处是不一样的，但是不一样
的。下一次我们就讲面是什么意思。
刚我们说到说那个帐篷它有背幕不同，对不对？背幕是跟神 对面的地方嘛，哈，那帐篷是有放。
哦不，名称不同，世界上是一个。
对，
我称它是会幕。
这里又称它说会幕。
嗯，对对对，会幕那个会字就是会众的意思 ，meeting 的意思，就是人在那里和神相会，它是用这个名称，这两个名称不同。帐篷就是 tabernacle 或者叫 tent， 就是搭的一个帐篷啊。帐篷实际上就是会幕，会幕就是帐篷。
对，
为什么叫做会幕呢？就是会面的地方和神会面。
字不同，字上意思是相同的。
那一样讲，一个意思。
先生，
嗯，
刚才我一听就忘了。你说教会的侍奉根据生命，不是怎么怎么的呢？怎么唱基督徒团体？
如果从圣经里来看，圣经里来看，教会，我们应该是说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应该包括所有的基督徒，因为基督的身体包括所有的基督徒，这是教会。那么由于教会这个名称的话，中文翻译的和原文有点不准确，原文这个教会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人，所有主呼召出来的人都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应该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现在你看，我们温哥华来讲，好多团体都是说我是教会，我是教会，我是教会。那么哪一个是呢？所以现在我们只能把它称作每一个叫做基督徒团体，你不好把它哪个叫做教会，这不是我真你是真没有。所以现在很多人叫做我是什么堂，我是什么堂，但是也有人说我是什么教会，什么教会，就不去针对一个了。我们只能说都是基督徒的团体。如果说教会，那就是应该它包括所有的基督徒在里面。那么现在我们就不看外面的这个组织这个结构，如果看外面的组织一个任何一个团，任何一个基督徒团体，你最多包括1000多人吧，2000人吧，了不起了，对不对？那么还有的人你没有包括进去，所以我们今天是讲包裹，不是讲聚集，要把温哥华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现在可能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包括所有的人，这是对的。要包括，就是如果我是基督徒的组织身体，我就应该包括所有的基督徒。但是我现在不可能有这么多基督徒我都包括进去。那么这里头还有很多，就是也有真理的问题，也有道理的问题，也有做法上的问题，好不好？这个的话，就是要在主的面前。以后再有时间来讲，好不好？那么我们今天只能看都是基督徒的团体，因为你们都是基督徒。那么你们有的还有麦子在里头，那你怎么来说呢？啊，主耶稣说要麦子和麦子一起尝，好吧？
那我有一个问题，那个莫西从那个下班的时候就带两个房子，但是那个两个房子是，因为我也是只有上个月才讲，有另外一个牧师讲说，这个两个房子都是一模一样的。不是说我以前是你知道的是一个是1到5，然后另外一个是6到10的，但是他们说这个两个房是一模一样的。那有没有办法查到说
什么一模一样？
就是说1到10是内容都是一样的，反正就是 copy
了。哦，就是两个人 copy 的，两面都写字的，都是 copy 的。这个没有，这个我们没有，我们找不到这个证据的。就是说它是 copy 的没有。
就是说这两个都是一
模。因为下一次马上我们就要讲了，神要摩西再做出两个版来。
嗯。
现在是摩西自己做的两个版，然后神拿上去神再写。因为这个就是现在。
他们写
他
们的时候，他们说都是一模一样的两个。
这个没有，这个没看到自己那一段事情，好不好？
他也没有看见，
他就是大概没有看见老
子，我也没看见，他也没有看见，他怎么会看见？他怕自己去乱来，
哎，
他也没看见，是不是？就是他两个都
啊，讲话的人靠近
他的人，他说两个都是一模一样。
因为我就想说，
不是你问他，你有没有看见？
对，他没有根据，
根据在哪里？根据对，因为我从小也是看见看一套书啊，都是1到6到10。
因为在我们的书，他们也没有根据啊，
也是没有根据啊。因为我们
只是说两块板两面都写了字，
对
对不对？而且这个就是10条诫。
对呀。
他只讲四条件，
他是两面写，一边五个，这边五个，那怎么两面？
那是两面写嘛。那么不，我们用西伯来文呐，我们就很难去说了。但是他怎么写的？我们就
不
太
会写。他觉得一块石把这个五条界面，他不是这个五条后面
是正方，不是，他是应该说是一个板上是五条，一个板上应该是这样讲了。为什么我们是想从五来讲这个数字呢？因为五是负责任的数字，十是完全的数字。
但是这个一到五跟六到十也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自己想。
一到五就是一到五什么？
一到一个板子是一到五，另外一个板子是六到。
哦，对对对，这个只是说它两面写。那么我们只根据这
个
是
问号啊。
对对对，这个我们只能解释这一个，就是一块板。两个板它是写了十条界命，十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对不对？这个我们就是这样看。五呢是负责任的数字，是人要负责任的，神对人的要求。五和五，好，是从这里来解释。
正反面都有啊。
对，这两面都有，好不好？
正反面都有。
对对对。
它代表了它的。
好，我们知道了。那我们现在，说不清楚有没有招生？没有哈。那我们现在有点打算好不好？那个千蛋了，可以请你有点打。
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藏在你的面前，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听见你自己的声音。我们查考圣经，因为里面有永生，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求你更是借着这一个机会，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的用爱主的心来侍奉你。愿你更是兴起这里每一个是你的儿女，让我们回想主的大爱，你将生命白白的赐给我们，使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我们满身死口也收拾不尽，就是借着这一个爱，主啊，你天天的激励我们，好叫我们在地上行事为人都能够见证神在我们中间活着，使我们真是能够向世人说，今天我活在世上不再是我，因为主你活在我的里头。求你真是彰显你的荣耀，借着你的儿女在地上的生活，能够吸引万民来归向你，是吧？真是求你使用我们，我们不但担当自己得救，我们也求你真是盖我们力量，能够做一个得人如鱼的一个渔夫。不但如此，让我们追求圣洁，在我们的生命上能够彰显神你自己的荣耀，让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得到你的赏赐，这是我们的盼望。求你借着这一个机会，让我们相着标杆之堂，求你的恩典正是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作用，也让这里的弟兄姊妹们以生命影响生命，好叫我们更加的向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今天在这里啊，有一个